Hello，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一期的播客《二次艺术出圈》，我是林子。那在今天这期节目中呢，我们有幸邀请到一位非常优秀的嘉宾，他在艺术设计和科学的交叉地带建立了人与机器之间的联系。他旨在探索人类如何适应科技以及这背后的故事。那他就是 UCLA 的神经学博士 Parsons School of Design 的科技设计硕士，他的作品呢也遍布了全球的艺术馆和设计实验室，他就是罗瑞，被大家亲切的称为瑞。那瑞，欢迎你来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很开心你今天能来跟我们做一些关于你之前的作品的一些设计理念和分享。
林子你好，我是瑞，大家好，很高兴今天有这个机会来跟大家聊天。
好的，那瑞，就是我看到你的经历是非常非常丰富的，那你能再跟我们的听众小伙伴来具体分享一下你的个人历史背景和成长经历吗？
好的，我现在是在香港的城市大学那边当那个 professor 教授，可是之前呢，我是从 UCLA 毕业的，那当时是做那个Neuroscience 就是生物神经学科，得到 PhD 之后呢，我就觉得好像这个生物方面的东西好像不是真的跟人那么那个 connection 那么强，所以我就后来就在日本工作的时候就转门了，就转成这个 Design Media and Technology。所以在纽约的时候就是学习这个部分，然后基本上是大概现在做了5到8年，就是做这种human computer interaction， 我们叫做跟这个 technology 跟这个艺术方面的那个连接，所以现在在学校就是做这个方向。我先为大家抱歉一下，因为我的普通话就非常普通，不是那么好，是因为我在美国长大的，虽然是广州出生，所以就先讲一下，有一些东西可能只能够英文解释一下，然后中文的补充一下。
好的，没事，就是如果需要就是用英文来讲的话，我可以拿中文再给大家进行一个这种简单的一个翻译。那就是下来的话，因为我看到你当时做过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作品，就是也不是一个吧，就是我看到你有几个有意思的作品都是涉及到这个人机舞蹈，那它具体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呢？然后你如何看待人与机器在舞蹈中的一个合作？
是这个科目有点蛮有兴趣，就是不是那么多人走这个方向的，因为蛮多人是做那个机器人方向，然后也蛮多人是做这种叫什么 machine learning， AI， 人工智慧的这种那个方向。可是我们这个 application 呢，就比较往是人做的东西那个 direction 走。那当时想法就是说，人其实呢，虽然我们花很多时间在网上呢，其实它原本呢是一个动的东西，就是它出去走，出去旅游，出去走，出去动它的身体这样。所以我们就对这个舞蹈这东西特别有兴趣。我本人也是跳舞的人，然后做这些 social dancing 啊这些这东西，所以所以对这个就也特别有兴趣。所以 anyway 就是在这个题目里面呢，我们重点做的多的东西呢，就是看看人跟机器有些什么可以交流的东西是可以不用语言来讲的。因为刚才说因为我们知道在那个在 neuroscience 的角度来看呢，其实我们人跟人的 communication 里面呢 95% 的这些东西呢都不是 verbal 的东西。虽然我们大家现在观众们听到 podcast 是真的是 concentrate 他们那个 5% 哈，可是其实我们面对面的时候啊，或者在教室上里面啊，在看展览的时候啊，我们所有的 information， 多数的 information 都不是就是讲话的，其实是 non-verbal， 就好像我们看上去有多么 confident 啊，我看上去有些什么害怕的啊， you know， 这些东西都是很容易人跟人之间这样 communication 的时候会 会了解。那所以我们就是看想看一下，就如果人跟机器有用这种 communication 的话，怎么样来显示到这种 non-verbal 的，而且就是 contextual 的 communication。 contextual 意思就是说，怎么样讲，就是它那个 environment 有些什么关系在里面，可以来要帮助这种 communication 这样啊，就是比如你坐在哪里啊，或者对互相的那个 facial expression 啊有什么看法啊，这些东西啊。所以我们现在实验室呢也搞艺术也搞科学，就是刚刚好这个题目是非常在不同的角度都可以看，所以我们也会做 performance 啊，包括最近在IEEE VSAP 做一个 performance 啊，而且也在香港的 Hong Kong Arts Center 艺术馆也是做这种 arts 的 exhibition 啊，可是也会发表在那个 human computer interaction， 可能是叫做人机交互，没错，也会做这人机交互的科学的研究。所以最近在我们在 CHI 跟他们有一些 you know 出名的那种 conference 啊，那些地方叫做 CHI 啊 CSCW， 那我们都是在这些就是有蛮难中的地方也发表了一下这些科学的东西，虽然也有这个艺术的 output。 如果讲的仔细一点呢，就是这个 project 我们最近做了一个叫做 inactive 的东西。那在 inactive 这个 project 里面呢，我们的想法是这样的，我们想法就是如果好像我们在pandemic 或者 post-pandemic 的情况上面，就人怎么样，这个 performer 应该说那个表演者怎么样跟观众有一个关系，因为一般他们是坐在舞台里面看得到听得到这样，所以这个就是很多的 non-verbal communication。 其实那可是在 COVID 的时候大家不能够有这些东西，很多变成网上做的东西，那我们就做了一个，其实就是做了一个艺术品应该说，虽然也写成一个 HCI 的 paper 在这个艺术品里面呢，我们就故意就是搞一个新的 scenario 来那个观众，让那个观众跟那个表演者来 communicate。 那我们怎么样做呢，我们就放一个机器人在这个展览的地方，所以你可以想象，就是有一个地方是展览的，那它是有个机器人，可是也有一个地方呢它是一个 stage， 那个 stage 呢其实是在那个 performer 的家里面performer 的 studio 里面，所以有两个地点。那 performer 呢不是在那个展览的地方，可是他动的时候呢他会使到那个机器人的那个手背，就机器人来动，就是那个机器人是就听着就看着那个performer 怎么样动， performer 就动他的头往一边，或者给一个某一个指令，就 gesture， 这样就不同的 gesture， 他给一个 gesture， 那个机器人就会做某一个东西。还有一个这个他们有一个这个语言在这里，那个 visitor 就是那观众呢，他们其实是在那个展览的地方而已，他们没有在那表演者那个地方。然后在这个展览的地方呢还有一个 interesting 的东西，我们把它加进去呢，我们就想一想知道，就虽然这种 limited 的 communication 呢是就跟平常那个舞蹈那个方式很不同，可是观众也能不能够在这个新的那个 environment 做一些 interesting 的那种互动。所以我们在这个展览的地方也放了两个 switch， 就是那个就是开灯关灯那种
就是开关，可以让他们
开关
可以是让观众去进行一个调节吗？还是说就是观众有权利可以去动这个开关是吧？
是，它是有两个开关，然后这个开关还有一个就是这个 turn 那个 knob 就可以调整东西的。然后这两个东西呢都是一个呢是调整表演者家里面的灯光，就不是展览的地方的灯光，是他们表演的地方自己的 studio 里面的灯光。所以怎么样做呢，我们就通过这个叫做 IoT， 就是在有就是物联网来让这个观众来改变表演者的空间。那他们还另外那个东西就是他还可以改变他们的音乐， 就可以改变那个表演者里面的音乐，那个音乐是在 Spotify 上面的一个 playlist， 他们可以改那个歌这样。所以这两个东西呢，就是平常舞台上 看不到的，平常舞台上没有人是让观众来改变这个背景，
对，控制或者对，或者可以有一些这种选择权、控制权去来选择他们想听的音乐，然后让舞者进行一个表演，以及包括可能去更改，就是远程的舞者家里的灯光。对，这个其实还蛮酷的。
哦，没有，我就只是说它就是很不同啊，就是你可能现在想象都很难想象的出来，因为真的是要去这个我们这个展览来玩，你才可能感觉到是什么样的。当然我们有一些 video， 大家可以上网上看一下这个，因为我们有找了五个 performer 来做这个事情，然后他们都有自己的想法，自己的那个 interpretation， 所以其实我们是学习这个东西，学习他们怎么样 interpret 这个整个环境、整个互动这样。那我可以讲一个例子，就是这五个 performer 都是香港有名的 performer， 那有一位比较就新的舞蹈家呢，他我们本来想哦，他会不会在这个表演里面来跳舞了？那可是他选的东西呢就很好玩，他决定他的表演四个半小时都是在他的那个厕所里面搞，所以搞了一个就是他的 studio， 就是他的厕所，然后人家改他的灯光呢，就一个灯就是在他的那个 shower 里面，一个灯就是在外面，所以大家开他外面的灯的时候呢，这个舞蹈家就去外面看书，然后可是大家把那个外面的灯关掉的时候呢，他就进去洗澡，然后穿着衣服洗澡然后还有一些时候呢，就那个观众呢好玩嘛，他们就把他两个灯都关掉，那舞蹈家他听到这个，就他看到展览的地方大家是看得到这个舞蹈家，你看到一个 projection， 就是
投影，对，
没错。所以他们看到这舞蹈家，然后去把那个两个灯都关掉的时候呢，有一个很 interesting 的东西，因为就全黑嘛。那大家想，就是关掉之后，他再开灯，他可能会找得到那个舞者。可是他们重新再开的时候呢 ，Carmen 是这个performer。可是他们把两个灯关掉，然后待会他又把一个灯开或者两个灯开的时候，他们发现会找不到这个 Carmen。Carmen 就是每次这样事情发生呢，他就躲到这个 shower 的最后里面呀。他这个他就是做了一种这个 improvisation 呀，他做了 improvisation，
行为艺术的感觉，
他去 improvise 了这个互动，就跟这个 audience， 所以这个是你平常就是在 stage 在舞蹈的地方是看不到的，所以是通过这个所谓的 you know future 或者 you know 很不同的一个舞台，应该说是哈，来显示到这种新的互动，所以我们其实蛮喜欢搞这一种的研究跟艺术。
明白。那我有一个小问题啊，就是说在你们这个展示，在做展示的时候，那这个舞者他也是，比如说你要做全天的展示，这个舞者他就要全天 available， 要去帮你们去辅佐这个，也不能说辅佐吧，跟机器一起去相成的去完成这场所谓的这样的一个 show， 可以这样理解吗？
是的，他是有个过程的，我们就故意不让这个舞者跟机器人练习那么多，我们只是就是 introduce each other， 这样就是让他们试一下，然后就是试一下他们每个 gesture， you know， 每个互动可以做的可以做的事情，然后就这样，然后我们就给他们可以选择，可是一般他们做两个小时的、三个小时的或者四个小时这样早上也行，晚上也行，就看他们想怎么样安排。那这个时候呢，基本上我们就让他有一天，就有一天找三四个小时，就做了一个这个比较长的 performance。为什么比较长呢？就是因为我觉得跟 you know, 一般的舞台有一点不同。一般的舞台就是你练习练习练习来做这一个东西，那所有东西都要 perfect 的， right? 因为你跳舞要偏的 perfect 的，你音乐要偏的 perfect 的呀。可是这个东西我们就故意让他们显示一个环境，他们在家里或者他们在 studio 的环境，人可以进来出去，就是那个展览的地方哈，其实我还没讲，可是那个展览的地方呢，就在一个香港的比较 local 的一个neighborhood，
就比较传统的一个那种居民区，
没错，居民区呀， yeah, 叫做深水埗。然后大家如果知道深水埗的话呢，就知道其实他很多就是外国人啊，很多就是印度人啊，这样，所以就那些地方也比较破烂一点，那些东西也很旧，是一个你可以买到很便宜的东西的地方。然后我们就在那里找到一个，他们广东话叫做铺头，铺头的意思就是说是一个好像是卖东西的一个地方，这样。
OK。
所以就
商铺，
对啊，所以那个外表看上去呢是很奇怪，就又很旧，很破烂，很 you know， 当然有还是有一个展览的感觉，它只是有一个背景在那边，可是那个 robot 那个机器人放在里面就觉得就完全不同了，所以因为这样呢，我们开门的时候呢，那些人走来走去呢，他们会就是外面路过的人会走进去玩。就是老伯伯啊，他们会进去看，哇，这个是什么东西？这样，所以他们进去的时候呢，当他们进去一开始呢，他不懂 what's going on， right？ 年轻人他就其实蛮懂的，因为他们看到哎，就有个 light switch， 他可以开关就哦，原来不是控制我们的房间，是控制他的房间，这样，所以其实这个整个东西哈，就包括这个所谓的舞台，我现在就是应该是说是 extended stage， 就是不是普通的舞台，是
延伸的这样的一个舞台，
没错，一个延伸，就是让人跟机器跟那个 technology 有一个新的那个方法来表现我们平常舞台表现的东西，可是现在就变成一个比较新的互动这样出来。
明白，确实的，听上去是真的很好玩，很有意思，然后我希望就是说下次如果我去香港的话，有机会可以去体验一下咱们这个人和就舞者与这个机器的这样的一个互动。
没有，我们也希望有机会到时候再去。
对，或者也欢迎，就是说来到就世界各地吧，包括因为我现在还在北美这边嘛，然后就是说也欢迎来北美这边开一些这种巡展之类的。
Actually， 最近这个 project 之前的一个 project 呢，其实就是关于这个就是也跟这个有关，也是那个我们叫做 distance performance， 就 performance at a distance，
远距离的这样的一个表演。
没错，然后这个东西其实一开始是纽约的一个舞蹈家跟我们的这个机器人在香港做的，所以当时也是在在纽约的，他们英文叫做 New York Hall of Science， 就是应该说是纽约最大的那个科学的博物馆里面做过。然后而且香港这个东西其实在北京也
有展出过，
有可以看，就是好像看节目这样看
哦。OK，就可能是在某些美术馆里面会有你们之前的这个作品的一个展示。
好像在没错，在那个大稿是有个叫做大稿艺术中心，好像我忘记那个名字，反正在北京那里也就是给大家的机会看过这个东西。
好的，对，我们到时候也可以把就是。到时候把就是你们之前的这个表演的这些 link 都放在我们的 show notes 里面，然后感兴趣的听众他就也可以来去从网上先感受一下你们这个作品的乐趣。对，然后那我们下一个问题啊，就是说你的这些这样的一些研究啊，包括作品，它也探讨了人们对机器的一种 假想感情。然后那你能分享一下，就是人类他是如何去看待机器的感情的，就是在你当时做这些作品，或者说你在研究的探索的这样一个过程中，你是如何去看待的？然后这种假想呢，它会如何去影响我们人类与机器的关系呢？
呀，这个问题是蛮大的，所以很多时候，跟学生或者跟别的艺术家啊或者科学家都会讨论到一些问题，就是说有人类将来的那种发展，有跟机器啊跟 AI 啊这些关系以后会做成一些什么新的发展啊。那一般我都会讲，这有一个稍微 missing point， 就是其实我们现在对这些不同的 technology 的幻想呢，就是比如大家可能会觉得机器会不会 take over our job， 那种想法，是啊，这些想法其实呢都是因为我们的那个，应该说是我们是有一个也通过我们自己的 filter 来想，所以是那我们现在科学方面做这个人机互动方面的东西，就发现呢，就我们可以做很多不同的东西在这个machine 或者 device 里面，都可以使到人会对它有某一种反应的，这个是一个很基本的发现那比如我们一开始做一个，大家可能也有印象，就是我们做了一个灯，那个灯呢就是好像那个桌子上的灯一样，那这个桌子上的灯呢，如果你远的地方走来走去呢，它是跟着你的脸的，就他好像就看着你的脸这样，
识别这个人类的面部，然后会进行一个扭转，方向上的扭转。
没错，没错。然后你走近的话，你走接近这个灯的时候呢，他会往后看。大家想象一下，就是你往前，他就往后看；你走开的时候呢，就看着他看着你的脸。所以，
他很像一个人一样。
是。所以大家其实幻想一下这个互动呢，他就你马上就觉得这个 lamp， 这个灯是不是有点 shy， 可是他有点 curious， 有点害羞，可是他又想知道啊你是谁啊这样。所以其实可是这个东西是其实蛮简单的 movement design，
对，
可是这东西被我们来 interpret 呢，就变成我们就说这个灯是就是聪明的 smart 或者害羞，所以我们就发现其实很多东西都是有这个关键的东西在里面的，你可能看到你的电脑，如果它写字什么写错或者改不掉，有些什么 software 不行，你就这个电脑你就对那个电脑有一点rage。 所以我们都其实很多情况里面呢，就是对一些机器或者就反正不是人的东西，就是 expect 了很多他们人的那个 property， 就是我们会幻想这些不是人的东西，
就是人的一些所谓的这种特质啊，对，
是啊，那当然这个要小心，因为一般来讲，就是其实这个东西是没有这个 human property， 只是我们的 interpretation。所以最终我觉得我以前的那个neuroscience， 就是神经科那个方面呢，还是很重要的。就是因为就算学习这些互动啊，或者学习艺术品啊这些东西，其实最后还是通过人来 interpret。所以这个人的 interpretation 其实是真的是很重要。
就是说所以其实机器的话，它不能真正去拥有像人类一样这种所谓情感呀创造力啊，其实本质上都还是人类可以去做这样的一些就是怎么说这种最核心的这样的一些技能的东西去控制机器。
哇，呀，是，其实有几种想法哦，就是如果我们先 step out， 就不是用很 scientific 的这个想法，就是说这个有好处有不好处。其实一个好处其实呢，你可以想象到，就是其实因为 因为大家都有这种 automatic reaction 哈，所以你 design 一个机器或者 design 一个 system 的时候呢，你可以就是依靠人，就说你那个 design 不是非常好，人都会找个方法来用的。所以很多不好的 design 呢，其实也没关系，因为大家就是 adapt 了，大家觉得哦 ，OK， 我可以 figure out， you know， 我可以看到这个系统应该什么东西是应该是人的这种 interpretation， 这个是所谓的好处，可是有一个稍微 subtle 的那个不好处呢，就是因为我们有这种 automatic 的 reaction 呢，那其实将来呢。有很多 possibility 是可以就是怎么样讲，我们就是 abuse this power，
OK， 怕就是滥用这样的一些所谓的权利。
是的，没错。为什么可以这样做，就是因为如果人对这些不是人的东西有一些 automatic reaction， 那以后大家可以 you know 骗你嘛，是不是？他可以故意做一些东西来骗人，因为骗人就觉得哦，这个机器是生的，就是它有 consciousness， right？ 其实只是一个机器，其实后面有个 code 来控制它而已。
那就是可能还是继续就是 follow up 刚前面那个问题，那就是说如何去辨别就是机器是否是在对自己讲实话，或者说就是如何去说还是人类，就是作为一个普通人，他可以。还是能保证自己是在控制机器而不是被机器所控制呢？
我其实人都是人控制的，所以这个也是一个非常要稍微想一下，就是其实我们没有 give up control， 其实所有东西都是要 technically 是我们可以控制的，因为我们是写这个代码的，我们是做这个把这个东西做出来的。可是有时候呢，我们做到某一个程度呢，就是这个 system 就是非常，这个系统非常复杂，我们都忘记他们怎么样 work 了，所以这个是一个危险的点。就是虽然我们是一开始是控制这个东西，它变得那么复杂，变得那好像现在那个 AI， 哇，他们搞那些东西都是可以用 AI 来写 code， 用 code 来写 code， 就是危险的方向呢，就是我们会不会就是没有 communicate 了这些东西，就我们会不会都忘记我们把怎么样把这个东西做出来，或者我们没有 set up 这个 system 来 figure out 那个控制是怎么样来动的，怎么样来互动的。如果是到了这个程度的话呢，其实那个也不是机器控制机器，我觉得这个还是很非常将来的事情。他只是需要方法来回去看我们怎么样到这个地步，这样，我觉得可能是会有这个时刻，我们要去 trace back 怎么样来搞到这个东西。
追溯一下 ，OK， 其实也就是在人类再去怎么说，就是让机器变得更智能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其实也要不停的去反思和回顾。然后去不停的去精进自己的一些理解和认知吧，然后这样也可以能跟机器在之后有更好的互动以及发展。
是，你刚才说的就是 perfectly， 我就是就跟我想讲的一模一样，就是呀，基本上就是那个 idea， 就是说我们不能够忘记我们是怎么样做这东西出来的，就是这个东西都是重点。那怎么样才能够这样呢？因为老实讲哈，我其实觉得人是很容易忘记东西的，大家可以看看历史，看看以前历史发生的事情都现在不一定在我们的想法都已经改变了，所以这个东西其实也有可能是成为问题。可是呢，有很多人，他们都有做历史，其实他也有，每个人都有做某一种这种 documentation， 其实说，所以我就是我还是相信这个问题还是这人类会 figure out 一个方法，
会的。然后那我们就进到下一个问题了。 那就是像 AI 吧，AI 在这2年，从去年底到今年，又是一个就是所谓的新的一个元年吧，又重新爆发。那随着这种 AI 的逐渐的普及，你如何去看待 AI 与人类的一个合作呢？然后以及就是说，他们之间应该是什么样一个关系？可能我们刚前面的那个问题也提到了一些，但是就如果说我们跳脱出前面的这样一个视角，继续来讨论，也直接来讨论 AI 与人类的关系，大概你会觉得是什么样的呢？
好，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可能可以就用这个最近的观点来看哈，就是大家可能都知道 AIGC 啊，这个 ChatGPT、Stable Diffusion 这些technology 哈。那其实我可以跟大家讲一个稍微没有那么多人讲的东西，就是其实呢。为什么我们觉得这个很火，这个好酷？You know，就是之前都没有觉得这个有什么特别嘛？因为那个 neural network 啊，AI 那个东西其实很久的 technology，60年代、70年代就其实都有一个很火的时间。那为什么现在突然就变成这个 oh my god，就是 viral 的那个东西呢？我觉得是因为其实有一个关键的东西大家没有想的很多的，就是。其实我们是越来越 digitalized，就是我们虽然出生是走来走去，小孩子的时候也是跑来跑去，可是大家都用电脑，大家都用电话，我们是比较 digitalized。为什么这个东西跟这个有关呢？我现在就说明一下，这个 AIGC 那些东西呢？它用的里面的 technology 呢，其实只是把以前的那个同一个 technology 把它就是怎么样讲做大一点，就是以前因为那个 computation 不是这电脑啊那些硬件的那些东西没有那么发展那么多，所以就是它那个数量比较少。现在呢就可以用 big data，就因为它那个 computational power 都很高，这样。他用那么多 big data 呢，其实都跟以前的那个路线是差不多的。总的来讲，唯一一个比较新的呢，就是他用的 natural language，这个是一个最重点的
自
原因，
然
就
语
是，
言处理，
就是说，我们可以用，就是人类的语言跟这个 AI 来交流，这个呢，以前。也有做，可是没有做到现在那么厉害。那我为什么说这个 digitalization 是跟这个有关呢？我觉得其实是个人呢，我是觉得是这样的，就是为什么我们觉得这个 AIGC 突然变得很厉害，那是因为我们是用我们电脑这个 technology 来跟它 communicate 的，就是意思说，这个 AI 它做东西，拿手的东西呢，都是做图片啊。做声音呢，就这些 creative 所谓的 creative 的东西呢，可是你想一想，它做出来的东西都是 digital 的，它都是在电脑画一个画给你，或者做一个音乐给你一首歌给你，这些都是 AIGC 现在目前做的最好的。就 ChatGPT 的话，都是它可以跟你讲，或者可以找到一些 information 给你，这些东西都是一个 digital information。那我们怎么样会觉得这个很厉害呢？就因为他做出来的东西，我们没有 convert，是我们把我们平常做的东西 convert 了。我们不是写信来跟这个 AI 来交流啊，我们也这个东西来讲哈，我们不是机器跟人跳舞，那可是另外一个 topic 了。我们是通过机器来做一个机器的东西。所以我们就觉得非常 impressive，因为哇，机器可以做到那么漂亮的照片可以用不同 data 来放进去，我们都画不到出来。是啊，可是因为这个战斗的地方，这个 stage，其实是一个 AI 的 stage，是一个 digital space。我们觉得很厉害，是因为这个东西就是 AI 跟电脑。厉害的地方。
OK，就相当于其实 AI 技术，它 它的本质就是，比如说 AI，刚刚你可能前面也提到，就是有一些 AI 技术的一些比较基础的观点，可能这个在60、70年代的时候已经存在了。但是这几年，由于就一些比如说大数据呀、云啊这些的一些硬件基础设施的一个发展，以及人们自己的这个认知在逐渐的提升，然后所以促成了 AIGC 在去年到今年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大爆发的一个现象。
是的，是的，它是用了很多 big data，就用了很多 data，然后这些 data 都，他们叫做就是 pre-training，所以大家可能听说过 ChatGPT 这种东西，GPT 的话呢，它就是以前呢你要 train 一个 model，然后才可以用，就 train 一个这个neural network，我不知道中文怎么样讲，然后才可以用这个 neural network
神
来做
经
这
网络，
些。
对，神经网络。
神经网络，然后才可以用这个网络来做一些 interesting 的东西。可是它有一个 revolution 呢，就是它可以做这种所谓叫做 pre-training，就是用网上的很多很多那
提
个，
前去训练，
没错没错，网上很多的 data 已经放进去，应该说是，所以你用的时候呢，你只需要 tune 一下就行了，就是可以 fine，他们叫做 fine tune 一下，那就可以使到它。讲到好像你 fine tune 的东西一样，就是那个 pre training 就省了你很多时间来做这个 training 的东西，所以做成了另外一个东西，就是他讲的东西都好像很像，就是因为他很多 data 在里面，是所以是影响到他讲的东西，就是好像你 data 讲的东西，他其实讲的东西不是像人讲的东西，他其实是讲到你 data 里面讲的方法，就 ChatGPT 它。不是说可以，就是跟一个人一样讲话，他只是所有人讲过的，很多人讲过的东西，在网上找来找去，找来找去，他都已经 train 在里面，所以他是模仿这个东西，是，他其实是模，不，他不是模仿一个人，他是模仿所有的人，所有网上的 footprint 应该说是。
那就是你如何去看待这种，就是长远来说 AI 与人类的一个合作？你觉得这是一件好的事情吗？还是对此有什么样一些想法或者看法？
我看上去好像这种 technology 都有好跟不好的方向哈。其实有一个好的，我觉得就我其实蛮期待，就是它其实可能会有这一种就是 empowering 的那个possibility。empowering 怎么样意思呢？就是说平常的话，你想画画哈，那你就需要学习很多花很多很多年来真的是。培养这个 craft，然后现在呢，他有些人就可以 prompt 就行，就他可以说出来就行，他只是需要说得非常 perfect 才行。可是他很快就可以做一个所谓的 prototype 出来，就很快就可以给一个，因为有可能做一个是比较简单的那个样板，应该说是这样，可以做出来，我们叫做 prototype。所以我觉得这个有一个好处，可能就是要，比如我们下一个generation 的小孩子哈，他们可能就好像我们这代呢，就是长大的时候刚刚是 internet，right？ 是我这代吧，然后现在 internet 你不能够想象没有嘛，是吧？大家都不能够想象没有网。可是老实讲，我出生的时候就是真的是没有怎么用 Internet 的，特别是在广州那个时候，所以大家也要想象，就是我们现在出生这代哈，他真的是之前没有 AIGC，没有 AI 这种 supported 的东西，可是你要想象，再过20、30、40年的话，发展到那个程度的话，会不会就是好像网一样？就是你不能够 imagine 没有这个东西，会不会有这个可能性？
对，其实这个确实是有很多想象空间的。然后确实就是刚刚瑞你说到这个点，对，就是互联网到如今特别的普及，然后 AI 可能它未来也会成为一个无处不在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对，那下来的话，我们想说从一个 神经中心的角度来说，因为你也是这个神经中心的这个专家了，那科技和人工智能对我们的影响是什么样的？然后我们应该如何去更好的适应这样的一种影响呢？
是啊，我觉得还是有可能我的 training 是从这个这个观点吧。可是我觉得其实这个还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就算我们学习人跟 AI， 人跟机器，这些东西呢都是可以用我们的那种人机互动的那种方法来学习，我们叫 HCI 来学习这些东西。可是很多时候呢就忘记，其实做科学的人也是有他自己的 bias， 就有他自己的观点来做这种科学或者艺术的研究。所以我想讲的一个东西呢，就是最后来讲呢还是从人的观点来看的，所有东西就包括我们现在聊天用一个人类的语言来 communicate， 都是通过这个人的 perspective。 所以最终的来讲，我觉得就是还是要懂得呢，我们就是平时做的事情，平时想懂得的事情呢，最终还是通过我们自己的 filter 来想的。然后这个 filter 呢其实就是非常复杂，因为大家要知道就是人脑袋里面的细胞哈，还是多过我们的星星在那个有发现到的星星的，我们是有那么多细胞，是真的是这样。其实我学 PhD 的时候学一个地方叫小脑，就是那个他们那个地方是特别多细胞的，老实讲我都也不是清楚为什么，又为什么小脑就是这个叫做他们英文叫 cerebellum 这个地方为什么需要那么多细胞呢？做什么 computation 呢？那有一个可能性就是这个小脑呢它是一个做 movement 的东西，就比如你丢球啊或者怎么样，你想把这个球丢到那边 exactly right， 然后它其实是需要小脑，你没有小脑它丢不了，就是它丢不了准确。然后就是 for some reason 这个东西是需要最多 computation， 这种 fine tuning 这个东西有点像，其实有点像 AI machine learning， 它有些东西就需要非常多 data 才能够 represent 到这个 fine tune 到这个很好的一个他们叫做 trajectory 呀、yeah， 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观点想呢，就大家要记得就是就算我们现在学习AI collaboration， machine collaboration， 我们将来做成怎么样一个社会，怎么样一个 hopefully 比较好的社会，那其实呢都是靠人类的这个 perspective， 最终还是我们来管。最终其实就算我们觉得哦 AI 会 take over 或者会 take over our job， 就可能会改变我们的平常的 workflow， 我们的工作，其实呢都是我们做成的一些东西。
OK， 然后对也是人类自己去造成或者说创造出来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吧。
没错，就 actually 其实大家也记得就是那个 AI 这个东西啊， AI 就是他们说是 neural network 嘛，其实 neural network 也不是一个真的是 neural 的 network， right？它只是一个数学的东西而已，
对，一个基础模型。
没错，它其实只是一个模型，所以我们把这个东西叫做 neural 的 network， 这个已经是一个 metaphor， 就是通过我们的自己的想法来 define 这个东西，是人是很喜欢这样做的，所以这种 human AI 的东西啊，那个 AI 会不会变成一个很 dangerous 的 machine 啊，这个都是我们想出来的，这是我们讲这个故事，所以这个真正 AI 它就是你放什么东西进去它有什么东西出来，可是我们可以看电影，可以要看这个变成它是那种 you know， 大家可能知道的美国电影叫做 Terminator， right？ 是那个 Terminator 的机器，就非常 threatening 的东西，那当然是我们是讲这个故事，所以大家要记得这个故事还是我们来讲
自己去，对，自己去描绘。 自己去讲述。对，然后那最后一个问题了哈，那就是像你看你其实是跨界型的这样的一个选手，就是最早学习这个神经科学，但后来又对于艺术呀、设计啊非常感兴趣，然后也进行了这样的一个就是深度的一个学习。那就是像你对于想跨界学习，比如神经科学，然后艺术与设计的年轻的这些研究者和学生，你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就是建议，或者对他们有什么样的一些寄语呢？
我这一点的话，就我现在在香港城市大学是也有带这个博士生的学生哈，也有 undergrad，也有 master，也有 PhD，也有一些就是 volunteer 的都有，那他们其实呢，我觉得就是有一点，就我们的想法就是将来呢，可能做科学或者做艺术或者做历史什么东西，可能没有分得那么开。可能会越来越就是 merge，
对，融合。
那为什么我觉得这样呢？就是因为现在每个东西发展的，就每个科目都发展的非常非常仔细，有每一个题目都有人做过，可是还没有做那么多，就是这些很深入的题目跟其他不同的题目的这种关系，
结合，对。
这种结合，所以我觉得呢，这个是稍微比较有这个research 跟 arts 的那个 gap，大家可以做。所以我说我们的 studio，actually 我们其实是一个 lab，可是我就喜欢它叫做 studio，因为这 studio 的话也可以是科学，也可以艺术。那我们 studio 其实就是比较 emphasize 这种就叫做 multidisciplinary thinking，跨了不同的项目的这种
对，
想法。
跨学科，对。
我也觉得最好玩嘛，老实讲，因为为什么呢？就是当然科学的同学们，大家都想 OK，我们想发 paper，我们想对这科学有些什么贡献。艺术家他有不同的想法，而他想发表自己，他想让大家看到自己的这种很 deep 的那种想法。那可是最后呢，他们也不是那么不同，大家就是都想让别人看到你的东西，表达的方法不同而已。他就是 community 不同，是 artist 有 artist 的想法，科学家有科学家的想法，他们没有，很多时候没有交通，没有那个交
没有一个
流。
bridge，就没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桥梁吧，可以去把两边连接在一起。所以其实像你们可能现在就是在做这样连接的这样的一个事情。
是是，所以就是艺术家跟科学家，我只是选这两个东西，还有其他别的有家哈，可是艺术家跟科学家呢，还是有一个共同的点，就他们都是人类，人类呢都会有一些很 basic 的那种需要，那一个很重要的需要就是他们需要表达自己。或者他需要 connect with other people，这个也是很重要
连接，对对。
的连接。那艺术家其实也是很想连接，然后科学家你会去开会的时候，你发现呢，他们可能最喜欢的还是开会，可能不是做 research。
对，是这样的，对。
所以我就建议大家学生就新一代，特别新一代，现在 undergrad 的学生或者想读 PhD 读博的学生。就可以想一想这些，你找一个地方或者找一些 mentor，是有这种比较开放一点的想法，不要花自己的宝贵的时间哈，就是最重点的，大家20多30岁这种时间是最宝贵的，就不需要一定花在就是帮人家做事情，就做一个自己想做，可是是有连接、有不同关系的，就是可以表达到，可以用不同方法来表达到自己想表达的东西，就不需要只是一个 community 里面帮那个 community 做。
对，非常同意。对，这个真的是特别特别赞同。对，而且也很就是像我自己是这个商科的背景，然后但是我也是对艺术特别特别感兴趣。然后 对，就是我自己也是非常非常想说能把这个艺术跟商业进行一个结合，对，然后所以也是为此就是在这个方向上去努力，包括就是做这档播客其实也有这样的一些这样的一些想法的这样的一个实践吧，对，所以就在这点上我就非常非常同意瑞你的这个看法，对，然后也是看到了这样的一个所谓每个学科之间它会有一些 gap， 然后它需要就是很就更多的人出来去把这个 gap 去补掉，然后去做更好的这样的一个连接，然后让大家可以去了解到不同的学科，以及了解到就是不同 community 人的一些想法，对。
是啊，这种连接而且就是不是那么容易做的，就大家可以
对
想象一下，诶，好像就是哦 Ray 在这个 podcast 讲什么东西，可是我的 99.5% 的那个 colleague 他们都不会这样做的，就是大家只是只做科学大家不会做这种public 的东西，所以我就有这机会来聊，我其实很高兴，就是因为科学家他们知道的东西是很多，可是他们The communication 是他有自己的 community， 他不一定那么跟大众能够让大众来理解某一些非常 specific 的东西，所以大家就变成就会幻想，就会幻想哦，这个 AI 是哦，这什么什么 crazy 特别的东西，可是在做这个 AI 研究的人他只是说 OK， 我们把这个 code 写上这样就行了，
是的是的，对，其实就是本身就是这个学科的人还是需要去走出来，让更多的人去看到或理解这样一个学科。对，好的，然后也非常非常感谢瑞为我们带来的这些深入浅出的分享，然后确实让我们对于人艺术和技术科技之间的关系有了一个更加深入的了解，然后呢也希望说听众朋友们从这期节目中能有所受益，然后这就是今天我们二草的这个全部内容了，然后非常感谢瑞的参与，然后之后也会再邀请瑞来我们的节目聊更多这个人与机器和艺术之间的这样的一些话题，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先到这里了，大家下期节目再见。
林子，谢谢很高兴跟大家有个方法来聊天。
好的，那这期就先到这里了，大家拜拜。
拜。